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下的经文。今天我们看的是第十七章。OK， 我们都知道，在任何比赛当中，我们都有时会丢银角啊，或者比那个石头剪刀布，看谁先开始。但是我们也知道，谁先开始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而已，但是不一定就代表结果是那个开始的人赢。就很像我喜欢看足球赛，很常就是丢了银角，我是那个可以选择的，我就会选择换边啊，或者选择在照样的这一边啊。但是最终的结果却不是因为我选边而让我得胜或者让我输，所以很常就是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开始可能是我们自己计划要怎样做要怎样做，但是最后结果如何呢，还是要看神的心意，因为是由神来定我们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古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讲谋事在人，成事在神。 Amen。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也看到，亚沙龙在上一章就似乎很轻松的就抢了他父亲的王位，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大卫啊，就为了避免和孩子有征战，所以就选择逃离了这个王宫，所以亚沙龙就轻松的进到王宫，拿到了，似乎是得到了这个王位。但是结果如何呢？是不是有好的开始，他就结果就成为了王呢？让我们从这章经文来看，神怎样成就这件事情？是最后大卫做王呢，还是亚沙龙做王？首先从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神定义要破除恶人的良谋。从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就看到亚西多佛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两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然后第二节就讲，趁他疲乏手软，我突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然后最后众民都要归顺亚沙龙。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其实亚西多佛原本就是大卫的一个谋士，而且在上一章的经文最后一节就讲到，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就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就是说他是料事如神的，所出的主意都似乎是势在必成的，所以求问他的人就觉得这个人哇，似乎很像神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亚西多佛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领受的一个谋士。所以在上一章我们也看到了，他就献了一个计谋给这个亚沙龙，就是要亚沙龙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大卫在宫殿的这些嫔妃亲近，就显示他继承了大卫做王的凭证，也使众人知道亚沙龙已经和他的父亲公开决裂了。因为在古代霸占了君王的嫔妃就是属于叛国的行为，也是属于抢到王位的行为。所以今天这章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这位亚西多佛又在给亚沙龙出主意了。他就说趁大卫疲乏的时候，刚才我读的经文，就突然间上去杀这个大卫措手不及，然后就可以轻易的将大卫杀死，然后跟随所有他的人自然就会归顺亚沙龙。所以这个计谋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好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上去速战速决，趁他疲乏的时候就是参那边罗雷美，就是趁你疲乏的时候快快的打击你，然后杀掉你， 而且最重要的是前就是捉贼先捉那个王。所以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亚沙龙和以色列众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就是觉得这个计划是很好的。但是第五节却让我们看到，哎，亚沙龙却突然间说他想听听这个卢塞的意见才做决定。所以卢塞呢，就是那位大卫差派到亚沙龙那里去，要去破坏亚西多佛计谋的间谍。从十五章我们就看到了，是大卫派他去的，本来他是要跟随大卫的，大卫就叫他说你去亚沙龙那里，让你来破坏这些亚西多佛的计谋。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哎，这就是神奇妙的工作，在人可以看来很美的旨意，看来很好的计划，而且众人都说这是美好的事情，但是突然间为什么这个亚沙龙会改变主意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就先讲最终的原因，就是背后神定义要破坏这个计划，要让这个亚西多佛的计划不在亚沙龙的选择里面。所以就像箴言二十一章一节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是说无论什么人，他的心意其实神是可以随时改变，随时让他做出哎神要他做的决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本来一个好主意，但是落到这里的时候，却突然间使到亚沙龙觉得不要，我要听听另外一个人的意见。而且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卫派去的间谍卢塞。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做一下似乎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也要检讨是否是哎，神有一些拦阻要我们改变方向去做一些合他心意的事，而不是做我们想要的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六到十三节，神就借着户筛破坏了这个良谋，就是这个亚西多佛所献的良谋。从第六节开始，户筛就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佛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不可以？若不可以你就说吧。哎，这位亚沙龙似乎是非常相信这个户筛，而且就跟他讲我要行吗？不可以你就说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位户筛怎样的来答复亚沙龙。户筛就在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举了我看到就是三个很好的理由，非常有力的理由来反对亚西多佛的这个良谋。第一个理由，他就在第八节讲，大卫不但自己是一个勇士，而且他身边也有很多的勇士。所以第一个理由，他就让亚沙龙看见要捉拿大卫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第二个理由呢，他又对亚沙龙说，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这里就说让我们看见说，哎，不要仅仅去追逼这些人，因为曾经有一句话就是穷寇莫追啊，就是当一个人被你追到狗急跳墙的时候，其实反扑是非常的强大的，他的力量是你想象不到的。而且这里形容到很像一个母熊丢了孩子这样，他要寻回他的孩子，他的潜力是无穷的。所以他就跟大卫说啊，他就对亚沙龙说，不要现在马上去追杀大卫，可能他们的反击会非常强烈的。然后第三个理由就是说第九节跟第十节让我们看到，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名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所以这里他就以劝勉的话语告诉亚沙龙说，不要鲁莽行事，假如这样的话可能会对自己这边不利，就是亚沙龙这一方面不利， 因为一旦传出这些有人被杀不利自己丰盛的这些消息的时候，会弄到自己的军心大乱。就像这里说的，虽然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就是说无论多大，但是听到我们自己这里有人被杀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惧怕的。所以户筛就用这些他设想的很好的理由来让这个亚沙龙他的信心动摇，不要马上去追杀大卫。然后接下来呢，户筛又继续用这个反间计，就是用挑拨的这个反间让这个亚沙龙不要马上去追击的建议。他就建议亚沙龙聚集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人多势众的时候才去攻打大卫。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说不如将以色列众人，第十一节，从但直到别示巴。所以这里讲的是从南到北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要聚集这样多的众人，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亚沙龙就这样的用这个计谋来拖延亚沙龙去马上追杀这个大卫。而且他也说他知道这个亚沙龙应该是好大喜功的人，所以他就强调要亚沙龙应当十一节讲亲自率领他们出战。然后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是说杀大卫他们片甲不留，然后就成为那个荣耀的得胜的君王。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户筛的献祭不是最好的，因为他说要等所有的人聚集才一起去攻打的时候，其实是要花一段时间的。而且当时可能大卫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休息够了。所以这里其实这个祭是会比亚西多福的献祭更差的。但是我们这里就看到，因为亚沙龙他有好大喜功，他有骄傲，所以他想到自己可以像这个户筛所说的，自己亲自率领去得胜的时候是多么的威风，所以他就没有智慧去判断哪一个是良谋，结果他就用了这个户筛的建议而否决了亚西多佛的计谋。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以前。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亚沙龙开始第一步走错的时候，接下来呢一步错步步错，而且他错到最后是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就是陷入到死亡里面。为什么亚沙龙最后会做这样的选择呢？其实就在十四节告诉我们，就是为了要降祸在亚沙龙。十四节，亚沙龙会信任户筛，甚至觉得他的主意比这个亚西多佛更好。虽然可能我们知道与他的个性有关了，但其实我们知道背后就是有神的定义在当中，因为神的应许是要大卫做王，而不是亚沙龙。所以十四节就说，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其实这个定义也是神在应许大卫的祷告，因为在十五章的时候大卫就祷告说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就成就了这个大卫的祷告，就发生了这个事情，破坏了这个亚西多佛的良谋。所以今天亚沙龙会信任户筛，甚至觉得他的主意比亚西多佛更好，我们看到背后就是出于神的决定，因为亚沙龙不是神所拣选的王。所以圣经就说，这是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当亚沙龙以为 选择了一个好的计谋的时候，其实他开始是步入了灾祸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是有神的掌管之下的。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有时会碰到一些事情，哎，我们已经算好好了，应该不会有这些事情的。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它就会出现一些我们以为的意外。而我们以为什么事情要成就的时候，但是如果不是神许可，这件事情就不无法成就。所以最重要，一个人要蒙了神的赐福，一切事情其实神就会帮你搞定。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大卫原本只是一个放羊的牧童，但是他被扫罗这个国王天天追杀的时候，他就是没有死掉，而且最终是扫罗失败，大卫得胜为王。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当时带着十二个打鱼的没有文化的人，他们有可能把福音传开吗？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在神的定义里面，这十二个门徒就把福音传开了。所以出于神定义的，没有不能成就的。所以今天我回想我的人生，我可以从一个吸毒的人变成一个传道人，是我自己去追求的吗？是我靠努力去做的吗？其实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就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开始就像我们看到这样，神除去了这个恶人的这个良谋，人家以为的良谋，然后就让这个恶人的良谋被接纳的时候，亚沙龙就进入到这个他的神要给他的这个结局里面。所以今天当我顺着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也除去我生命里面恶的习惯、不好的行为，以致今天他就让我活在他的定义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为我跟随的是一个好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很长时候我们是说哈利路亚要信靠神，但是里面很长还是有侥幸的，而且会怕这个怕那个，忘记了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感谢主，让我知道其实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必要成就他美好的事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是行在他的旨意，有谁要拆毁我们，神必会先拆毁那个人。而且如果我们面临一些危难的时候，就算是殉道，最终我们有神永恒的应许，我们是会上殿堂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一切都是掌管在神的手里。所以第二点，我们就看到神掌权就保守了那些报信的人。从15到23节，让我们看到，因为当时户塞虽然建议了亚沙龙他所说的这些计谋，但是他不晓得亚沙龙最后的决定是怎样，所以他就赶快的要派人去把这些消息情报告诉大卫。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赶紧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要他们派人通知大卫快点在旷野的渡口，不要在旷野的渡口过夜，勿要渡过约旦河，免得他和部下全军覆没，因为可能亚沙龙随时会去追杀他们。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也看到这里讲约拿丹和这个亚西马斯，他们躲在隐罗不敢进城，因为怕人看见，所以神就派了一个使女出来，让这个使女是勇敢的去把这个情报报给这个约拿丹和亚西马斯的。然后呢，当这个约拿丹和亚西马斯想要再去继续前行去通报大卫的时候呢，却有亚沙龙派来的少年人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所以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巴户林的一户人家，结果 神也让一个妇女就勇敢的愿意让他们藏在他的井里，而且就骗说那些来捉拿这两个人的亚沙龙的手下说，哦，他们已经过了河了，所以结果他们就逃过了劫数，然后继续的寄到大卫那里，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大卫，让大卫也平安的过河。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一切虽然是出于神的带领和掌权，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那些人也做了他们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在那里等，而且也差派了那些看似看似似乎很小的渺小的女生，两个女生去完成了这件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面对应该要做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虽然神在掌权，神在带领，我们在带领的当中，我们就尽心尽力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团队，如果少了一个人做一些东西的话，其实是会有一个缺口，或者这件事情不能完美的完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看我们身份，不要看我们的学历，就像我们教会有安哥松跟安哥 David， 如果少了他们默默的在背后为教会做这些打扫啊，做这些安排的时候，场地其实就没有这样的整齐的。所以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勇敢的回应神的旨意，然后走在他的旨意里，神必然会保守。不然呢会怎样呢？就像23节所说的，就好像亚西多佛，当他走在自己自义的路上的时候，最终呢是上吊自杀的。意思就是说，他离开了神的保守，最后走向了沉沦。23节告诉我们，亚西多佛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所以我看了新钦定本的圣经翻译的是说，这个亚西多夫到了自己的家里，他安排好了家里的事之后就上吊死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西多夫选择自杀不是突然间的，他是一切安排好的。所以他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有这个聪明，把事情安排好，就是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但是结果他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就是上吊自杀。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前面形容他是和神一样的，人所求的他判断的都是像神一样的，所以应该是对一名谋士最高的评价，但是最后他却成为自己杀死自己的凶手。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常也会像亚西多佛这样，我们会把自己外表打理得好好，我们会把自己的房屋家里的事情料理得很好，但是很常我们却在干净的屋子里，在圣洁的身体的殿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看一些神不允许我们看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外表做得好的时候，不要像亚西多佛这样有聪明料理事情，却没有这个智慧来料理自己的灵魂，料理自己的灵命，以致可能我们住在清洁的物质里面，却是陷入到沉沦里面，最终不是选择上吊自杀，而是在黑暗中做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慢性的自杀，陷入到沉沦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神今天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要我们知道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及时知罪，然后认罪悔改，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一切都是有神的掌权和神的保守，无论对错，只要我们顺着神的旨意马上悔改的时候，神立刻就会纠正我们的道路，走在他的保守里面。然后第三点，我们就看到神同在的时候 就算在旷野里面也有恩典也有恩待，从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大卫过了约旦河，逃避了亚沙龙，到了这个马哈炼。但是大卫到了马哈炼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亚沙龙很快的也追上来了，所以当时其实大卫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被追杀的状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里有提到三个在约旦河东边帮助大卫的，就是外邦人，他们就是亚门族的索比、马吉和巴西来。 OK， 这三个人他们都是没有记载很多的记录的，在圣经里面我是觉得他们是似乎是默默无闻的。但是这几个人虽然和大卫之间没有什么交情，甚至以前他们是仇敌来的，因为大卫曾经跟亚门人有征战，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大卫落难的时候，这些人知道民在旷野，最后一节讲了必饥渴困乏了，他们就感动来恩待大卫和他的随从，他们带来的就是生活上最基本的必需品。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写了很多这些就是生活上的必需品，而且不只是吃的，而且还有睡的，像床褥这些要备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现在在这个逃亡当中，我们也知道是亚沙龙追杀他，但其实也是在神的管教当中。但是我们就看见神虽然在管教他，但是神还是借着这些外邦人跟这些就是跟大卫没有交情的人来向大卫显明神没有忘记他，依然差派人来恩待他，提供他们的需要。所以今天神我们就看到管教中神依然看顾大卫，与大卫同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遇到我们似乎也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神要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神，就是来求告神，以致我们看不见出路的时候，就知道来靠神的时候，看到神给我们开出路。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就像大卫在旷野中神也给他开出路，让他得到供应，让他得到恩待。所以我感谢主，我就看到这里想起我的生命，我曾经在我小女儿刚出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祷告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女儿的病得医治的时候，就觉得上帝似乎忘记了我和我的女儿，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没有与我同在。但是最终当我祷告的时候，神亲自的告诉我说，孩子，我没有忘记你，而是你忘记回家，他要我回家。所以当时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回家，而且是每天很认真的在沉溺在毒品里面逃避问题而放弃回家。但是感谢主，当我认罪悔改听到要回家的时候，加上神也差派就像这些天使在我身边帮助我，就是神国的家人，以致当我认罪悔改重新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问题一样一样的在神里面看到出路。不但是女儿的病得渐渐的得医治，我更感恩的就是让我的生命更加的坚信主，看到神的信实，以致让我现在在风浪中更加的觉得神是与我同在的。只要任何风吹倒草动，如果我有怀疑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神就在我的旁边，不必惧怕。这就是让我现在可以平静安稳每一天的过日子，无论是顺境逆境。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去看到也是因为大卫经历过这样多的高低起伏，然后他依靠神得胜得恩典得帮助的时候，他就可以写很多美好的诗篇，在危难中依然的来歌颂神。就像诗篇六十三篇就讲了，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就因为有这些经文，也让今天我们在危难中的人有一个榜样，知道在神的慈爱当中，无论任何的状况，我们都要来赞美他，以致我们就可以走在神的定义里面，帮我们成就美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明白，如果我们是一艘船，我们自己设了一个目标，一个港口，一定要进这个港口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很长，有时候会碰到逆风的方向，因为我们要顺着我们自己的旨意。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顺着圣灵的风，没有自己设定的港口，就是圣灵带领我们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前进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逆风的，没有逆风的这个处境，我们去到哪里都是顺风的。所以当顺风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有神的保守看顾，顺风的时候可能也有风浪，但是我们就不会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神的同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神对大卫的保守是如此的真实。就算有天下的这个第一谋士来出很好的良谋，但是却没有伤害到大卫，因为神保守大卫。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只做任何事情求他帮助，更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合神心意，是否是出自神的旨意，然后尽力了去做好我们的本分，尽力做好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把结果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非常的有喜乐有盼望，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在这一章里面，我想可以我们再从一个角度去看一看，去思考，就是在这个经文里头所带出的一个整个的布局或者整个的环境，我们看到是在一个政治国家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翻转，好像大洗牌，就是新的政权起来，新的王起来，整个好像来到一个颠覆性的，而且是不但是已经做了王，已经巩固了他的这些的部下，然后要预备去征战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里头。那我们就再看今天这个国是神的国，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然后神的选民神的国却没有以神为中心，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就会看今天在这个亚撒龙的造反里面，亚撒龙的造反，那我们知道这个人当然可以沿追溯到他的家庭问题各方面等等，那可是对其他人来说，我就会看到今天显示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就好像我们如果来到当时的这个场景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有胡须的，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叫亚西多福，他是一个足智多谋，他是一个从大卫时代就已经做了军师，现在是做这个亚撒龙的军师，然后当中还有就是这里第四节所说的以色列的长老。那以色列长老是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的众人当中都有一些领袖，都有一些长者。那领袖长者应该说，特别在以色列，你所谓的做长老不是因为你够老所以你叫长老，而是你在以色列当中你是比别人更懂律法，你别人更明白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你知道以色列整个教育都是以律法与所谓的妥拉作为他们的一个教养儿女的一个最主要的教育，所以如果是做长老，理论上来说就是对真理啊，对神的法则啊，对妥拉应该说比众人都更熟悉的。然后再加上当中当然有这些将军啊，有这些战士啊，武士啊等等，那你想象在这么多人的当中，他们在同一个背景，他们在同一个环境，他们在同一个经历底下，他们在亚撒龙的整个叛变 整个政权转换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那可是当中你会发现，只有户塞他做了一个是站在大卫的这个角度来想事情来做事情，而其他人全然的好像就站在一个没有了真理，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判断。因为如果说从有真理有标准有判断的这个情况底下，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像是相当明显，对不对？你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包括线上的，如果你在这个场景底下，你现在看到亚西多福献了一个这样的计谋，你看到亚沙龙所做的事情，你看到众长老们都说哇好啊好啊好啊，基本上讲什么就附议什么，就是这样子的。这一种现在要设计谋要去杀大卫，那在这整个事情上他们似乎好像没有了一个的判断。那我们说判断从哪里来？判断应该就是从真理来，判断是从神的律法，从神的标准而来。那如果说这些受教育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以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换句话说现在讲神的律法有没有守住神的律法，有没有守住神的诫命呢？那大卫他自己深知道他做错，所以他面对追杀，所以他表达了那一个我逆来顺受，因为我知道神在管教我。可是对现今这些人，他们正在串谋逆谋杀人的事，在逆谋抢夺的事，包括他们的王做了奸淫的事，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哎，好像似乎都没有了一个真理的标准，好像就失去了一个判断。但失去了一个标准，失去了一个判断，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一个的结局都是会很可怕的。今天如果选对真理的，跟真理同战的，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蒙福的出路。可是如果选择背逆真理的，那他会承受的就是一个非常遭殃可怕的一个后果。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一同进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场景的里面，你做什么选择？你是做长老们的选择，士兵们的选择，亚西多夫的选择，户塞的选择？你会看到在整个的情景的当中，就是众人都失去了一个判断，结果都走了一个悖逆的。那悖逆的结局，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个悖逆的背叛的其实一个一个都会惨死。那唯独属神尊敬神选择真理的最后就有光明的出路。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在这个圣经的里头，我们真的也对照对应我们在每一天的现实人生当中也都在做选择。我们有真理，我们可以判断，我们更加上有圣灵。所以我们除了你说圣经可能我还没有熟到一个地步，面对一件事情我马上知道圣经是什么原则，圣经是怎么判断，但是我们有圣灵，我们就可以求圣灵，我们可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要有做对的选择，合乎真理的选择，这是我们要有的生命，要有的一个生命树的生命。